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第十节，第十五章第十节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我们特别注意保罗，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 I am what I am， 我今天能够达到这个地步。当他回过头去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蒙神的恩造成的。虽然保罗格外劳苦，但是不是因为他劳苦所以他就成何等的人，就达到这个地步，不是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造成的。如果神的恩典造成的，那就是说保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，一切都是神来做的，所以他就知道经历什么叫做恩典。所以在恩典这件事情上，保罗是被动的，但这并不表示说保罗他的意志是被动的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普通说我们这个我的时候，讲到我这个我的时候，是指着我的人格说的。那么这个人格呢，就是我们的魂。我们的魂呢有三部分，一个是思想，一个心思，一个情感，一个意志。所以当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那他是不是就是说现在不再是我，意思就是是不是现在我现在这个我不再想了，我就不再爱了，我就不再决定了，不是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与基督联合，因为基督住在我里面，那结果呢，我们就意志就不用意志了，或者说就不用我们的心思了，就不用，那一切就变成被动。所以在奥秘派人他们心中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心思完全一片空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因为心思完全空白，你的意思是让神来占有你，但是有的时候神没有占有你，结果邪灵就欺骗了我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基督徒，他愿意就像什么呢，就像谁呀、啊、就像何士文姊妹说，他说神呢，我愿意破碎我的心要成全你的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只要为了神的旨意，他不顾到自己的意志，但这个并不表示说意志就完全停止了，不是说你就没有意志就不用意志了。一个完全不用意志的人，他是个被动的人，你明白吗？那那个危险是什么危险？那个危险就是说，当如果是你被神充满，一点难处也没有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小心，你看见结果你心思一空白，你一被动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催眠？催眠就是他把意志交给别人。如果你今天把意志抓在手里，你没有理由可被催眠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得，像特瑞莎的经历，有的时候你看她好像进入昏迷状态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她自己完全把她的意志交出去了，所以到时候她搞不清楚到底这是神的灵呢还是邪灵，所以她需要别人的帮助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有的人告诉他了，他就安慰了一点。那其实弟兄姊妹，难处出在哪里呢？难处就出在说这个特瑞莎也好，十架约翰也好，反正这些古圣主，他们因为受了一种的教育，这种教育是个错误的教育，所以呢就常常落到被动的里面去。那么你被动的越厉害，什么都越厉害，那么这个时候表示什么？这个人越安静，因为你看他什么都不活动了，你看他的思想也不活动了，他的情感也不活动了，他意志也不活动，这个不是完全安静的吗？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叫做 quietism， 叫做安静主义。那这一点 很重要。那么该恩夫人为什么坐牢呢？为什么受苦呢？那么她被定罪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她犯了安静主义的错误，就是说她的的确确什么都不动了，她觉得自己像一滴海水完全消失在海洋里面，那么好像现在只有神的意志没有我的意志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觉得你没有不想也不没有意志也没有什么，我们知道神没有这样做，只有佛教的思想才是这样的思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佛教为什么有这种思想？因为佛教的思想就是从那些哲学的奥秘派来的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很自自然然的就有了这些错误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奥秘派的难处在哪？它有一个基本色基本的错，那个错一直是种在人的里面，叫人里面拔不出来。其实最早错在谁的身上就错了，奥古斯丁就错了。所以你就知道吗？因为奥古斯丁他就是把这些哲学奥秘派东西就搬进来，然后所以他羡慕什么？他羡慕这个第一个修士，那个就是安东尼，他怎么样把自己关在坟墓里面，他怎样的到旷野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羡慕基本上就是错误，就是错误。所以呢，慢慢慢慢才觉得，既然你要虐待你的身体，要苦待你的身体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有万有，你什么都空了，结果就神就占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在这些人著作里面就讲很多这种 nothing 啊，什么这种东西，但是要小心，这些东西当然你一个对一个喜欢哲学的人，这个很玄妙的，但事实上你在实行的时候要很注意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我就不存在呢？不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如果不存在怎么在我里面活着的？所以就证明说我的 organ 我的 faculty 我的机关器官它仍旧是思想，应该很活跃的思想，我的意志应该是主动的意志，所以没有被动的可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科西玛尼是主动，科西玛尼不被动。科西玛尼，你看见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：“若是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”所以在主的意志里面，要这杯离开的，最好不上十字架，这是主的拣选。那他要知道说，到底主的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。请记得，当与神联合的时候，不是你意志消失了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的意志拣选了神的意志，所以这一点我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忽略了这些，所以我们就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。我想关于这个意志的联合啊，我想等到礼拜三我们会更进一步看，因为礼拜三我们是来看就是改革以后，那么在整个改革的阵营里面有没有神兴起一些奥秘派来，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在光中的，在圣经的光中的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他们怎么来看这件事，回过头去看，那么这些在罗马教会这个阵营里面的为什么有这么多错误，如果你用圣经的光去衡量的话就很清楚了，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保罗所说的我是两个的，一个不再是我，那是指着什么？乃是指着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性情，乃是指着我们那个亚当的圣天然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没有错的。所以我们普通说我们没有己了，没有己是指着你的生活的原则不依靠着那个，不依靠己的生，因为己有一个生命的，所以你不是在那里凭着那个原则来做事，不是。但是并不表示说你就没有己，这件就没有己的意思是指着那个己的生命不再活动了，因为己的生命都是自私的，这一点只想到我自己，所以这个当然要十字架要工作，但这个并不是表示说你就没有己的就个格，那格没有了不行。一个人说有格，因为他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。 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我现在为什么提这个呢？因为我们讲的这些的时候，可能弟兄姊妹会有些地方不清楚，所以我想我先稍微说一下，慢慢的等到我们下礼拜，这礼拜三再下礼拜三，我想应该整个的情形就会很清楚了。我们在圣经的光里面，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保护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神在十七世纪在法国是做些什么。那么讲到法国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普通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呢？就是盖恩夫人。但是我们对盖恩夫人的认识不完全，因为我们普通所知道盖恩夫人只知道辛香莫药，我们知道的盖恩夫人只知道余承华弟兄翻译了几封的信，就是盖恩夫人的信，还有呢什么劳伦斯的与神同在了，还有呢什么属灵格言了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普通常常在中文书籍能找到的。那么感谢主，神借着我们的这个余承华弟兄，因为他是眼科大夫，所以呢主也给他恩典，所以他也替我们做了许多过滤的事。所以今天呢，当我们读到盖恩夫人，我们才很简单，我们也没有想的很多，我们也不知道他，我们只知道他这个被关起来，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受逼迫一样，但是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我想我们这一次就会清楚了，就是到底他是为什么受误会，那么到底神在盖恩夫人在做些什么，那么还有他的后旁边的大环境是个什么大环境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盖恩夫人以前，我们来看这个在盖恩夫人当她长大的整个成长过程里面，当然她是在一个大的环境底下。那么这个大的环境呢，第一，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，所以德国当然那个时候是在更正教的手里，那么荷兰啦，有的地方瑞士，那么瑞士这个有的地方，瑞士不完全，瑞士有的地方你看见是在更正教的手里，有的人就是在从前就扔在罗马教的手里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情形，比方说法国，那很明显法国到一直到现在都是天主教的国家。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么我们知道尤其是改革运动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反改革的一个运动，那么这个反改革的运动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希望能够接旨，他们希望能够拦阻那个改革的洪流，因为改革的洪流在那里这个所向无敌的时候，几乎席卷世界的时候，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来抗拒它？所以这 anti-reformation 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说它根本是反改革的。那么反改革我们说过了，我们这几天应该看得很清楚，反改革呢，教会当局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个用高压的，用异端裁判所，然后呢就凡事是异端的，那一点是不无情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在西班牙，他们的确得了这个马丁路德或者贾文帮助的，那很简单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寻道路或者就离开了，所以到时候你看西班牙根本没有，你根本留不下任何的这个加尔文跟随的人，或者跟随达尔文跟随这个马丁路德，没有一个也没有，这是一面。第二面我们刚才讲过，他就用这个灵修运动的，就是奥秘派的这个复兴，希望带进个复兴，那么这个复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能够把这所有的羊仍旧把它留在这个整个的羊圈里面，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策略，大策略。那么我们讲过了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尤其是我们说过，它就开放在教会之外，那么只要是灵修的团体，那么他们欢迎成立，那么然后尤其在这么多团体里面，我们知道在西班牙第一个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耶稣会。那么耶稣会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旨，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耶稣会的宗旨呢是这样，他说整个耶稣会这个系统啊 is built up on the double assumption， 就是说它是有两个基本的假定， that God